感谢主啊！我觉得今天的讲道对我也是比较应和我最近一段时间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吧。就我最近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很多我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我是发现我前面的生命里面，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心中其实是有很多的惧怕的，就是很多的惧怕，包括主日学业的时候不敢露面啊。这些其实都是因为心中的一些惧怕在里面吧，怕丑啊，怕说的东西凌乱呐，然后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没有准备好，就害怕出来，就这些，包括还有在生就是跟，比如说在公司里面跟同事啊、老板啊这些东西交流的时候，所以也是有很多的惧怕，就是我感觉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惧怕在里面吧。就是也会怕自己，发脾气啊，有的时候会，怕面对自己的情绪这些，就是一系列的惧怕。但是我感谢神吧，我觉得神一直在带领我在面对这些惧怕，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胜过这些惧怕。就是，今天其实有很多的分享，我就挑几点吧。我觉得比较我现在能够比较清楚的吧。一个是惧怕，然后第二个我就看到，其实真的这个埋怨是一个很愚昧的事情。本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前，包括逾越节啊，吃羔羊的血啊这些。他们其实对摩西发的这些怨言，神都没有纪念他的，神都没有说没，就是跟摩西说的。他跟摩西说，我岂不是没有告诉你吗？让我们去服侍埃及人。其实，在前面好像没有听到，我也没有看到他们有说。但是他在这里，当神把他带领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再去发怨言，然后他们的这些东西就被神所就是把他给。记上了吧，就是记，也是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污点。就是我就觉得，我们既然选择跟从神了，再去抱怨、埋怨，其实是一个很愚昧的事情嘛。就是神已经忘记了我，不纪念我们的罪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埋怨，让神重新把我们这个污点，再记上一笔，我觉得是一个很愚昧的事情。然后摩西及时止损这个事情，我也最近也是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经历吧，包括小孩子啊，发脾气，然后他的妻子发脾气，这些其实我体会了这种安静的力量吧，就是包括上次对小果说的那个。就是他对我发脾气，然后我在那里安静的就坐在那里祷告。还最近也有妻子对我有几次大吼大叫，我也在那里安静。当然也不是经常能做好，今天早上就没有做好了。今天早上就当妻子说心里就是小孩子说你们惹我烦不烦呀？然后你就说心烦，然后我在那里在做早饭，然后就听到这个心烦，因为我觉得影响我们情绪的一个是对于我来说啊，一个是惧怕，第二个就是烦，心情这种烦躁，就听不得就是闹吵，这种烦躁是我也是影响我情激起我情绪的一个点。所以当他说到这个东西，当别人做什么事情会影响自己的心情的烦躁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就说了他一句，我说为什么要烦呢？为什么要烦躁呢？后来又有一些争端吧，就是因为他是我这种，就是会，当人说烦躁的时候，他其实把这种烦躁的这种，当然他可以表达，因为他没有耶稣基督嘛，就是说，当他没有不去面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只有一个选择了，就是要发泄自己的情绪了。这种就是人一旦被情绪所占据的时候，他。这是人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选择，其实表面上好像有很多选择，但是实际上是他的唯一的选择，他必须得发出来。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要去面对，要去归，向主，对，然后就，对，今天早上就有一些，我心里也有一些烦躁，然后也有一些争端嘛，然后后来我就选择不说话，然后当然也是郁闷了一会儿吧，但是这体现了，但是我总体来看，就是体会到了这种安静的力量吧。包括今天，妻子也对我说，她说最近我好像对她，就是更加的，就是没有什么冲突，就越来越少了。就是很多时候冲突的时候会有可能会一天冷战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现在就是过一会儿就会去就好了，然后去送个东西吃啊，然后说说话就很快就过去了。就是这种安静的力量，会让主的圣灵自己去光照吧。包括他今天跟我分享的，就是，他跟我分享说，他以前都抱怨我说，我带小孩子出去，我在那里就是自己搞自己的事情，不陪小孩子玩。今天他自己跟我分享，他说小孩子，他说孩子跟他说，他说妈妈，他说他更喜欢爸爸陪他们出去，因为爸爸陪他们出去还会跟他们玩一会儿。陪他们玩一会儿，妈妈出去就在那里刷手机，他自己说的。所以就是当你自己去选择安静的时候，圣灵会光照他的，会让他的自己说出来更加有力量，有见证力吧。对，就是，我看一看，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我也是教导孩子吧，就是小狗对妹妹们发脾气。有这种很嫌弃的这种，就是他前天嘛，拉小提琴，然后小鱼在旁边捣乱，他就很嫌弃他，然后就发脾气。后来我就跟他讲，我就拿了一块面包，一个整体的一个面包，我就把那个面包，我说当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呢，这个面包就是一个整体。当我们彼此之间都有怨恨、都有嫉妒、纷争的时候，我就把面包撕碎了。我就说他，他就相当于这块面包，它就是破裂了、撕碎了。我说你希望我们家庭是一个撕碎的吗？我说你希望我们家庭当中爸爸妈妈，然后你跟妹妹之间这种怨恨、埋怨、苦毒，都是就是让我们家庭能够家庭四分五裂吗？他们说不希望。然后我说，过了一会儿，他们氛围又好了。氛围好的时候，我就把那面包合起来。我说："你看，我们现在在爱的家庭当中，就是我们又合一了。又，所以我就根据我其实教导他们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启发吧。就是在那牧师一直讲到了这种灵缘跟我们的血缘之间。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就是很多血缘里面的，就是雅各、以扫他们之间这种彼此相争，其实他们的这种关系，它是一个破裂的，它没有这种永恒的关系，它是一个破裂的。其实它是一个破裂的关系，就是最后就是反倒反目成仇，所以这种血缘的关系，它可能是成为仇恨的，就是大部分这种很大的仇恨，往往都是在这种血缘之间，或者说很亲近的人之间。但是这种灵缘，它之间就是它有基督的爱在里面，它就会慢慢的变成一个整体，变成在基督里面这种合一，它的就感受到这种，它就是这种爱，就是在这种灵缘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的确是这种灵缘里面的关系，它是一个永恒的，是一个更加真实的一个关系。像血缘里面就是这种纷争、分裂的这种，对，我就告诉他们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家庭现在问题很大吧，就是很多的争端，很多的吵闹，就在里面吧。就是，但是我，上次教导他之后，我去单位路上，我就看到，哎，突然在信心当中，你就看到有盼望，因为你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就是你看，虽然现在是这样子的争吵争闹。家庭当中就是很多的这种，声音的这种彼此的，就是 责怪呀，这种嘈杂声，就是喊叫声。但是当你去在信息当中去看的时候，你看到，主耶稣他在他里面是凡事都能的时候，就是，你有这种盼望，你有这种信心，你看到的，哎，是一个大家在添加在血在灵源上面的一种彼此合一的这种状态，你就一突然产生了盼望，产生盼望你就有喜乐，有喜乐你就有爱，你带来的爱就会把这份分裂彼此之间的分裂就会再次的把它粘合在一起，就看到了圣经说的信望爱，这个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见嘛，所以就是这也是我。觉得就是，安静，内心的安静，带来的就看到的这些，在永恒里面的这种角度吧。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啊，我觉得，人生命的改变真的不容易。然后，特别是安静也是，就是你要去不停的去克服自己的软弱、恐惧。这种以前老我的生命的这种污秽在里面，要不停反复的去跌倒，然后再爬起来，然后在上帝会把我们在这种环境当中，会不断的去试炼我们嘛，让我们真正能够荣耀他。感谢主，这是我的今天讲到的这种分享吧。
谢谢何兆的分享，也很真实，也很亲切了。因为这样的经历，可能家家户户都有可能会经历。所谓的"汝道不孤也"，也是这个道理。呀，并不孤单。呀，那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人会烦呐、啊，这个原因，我是今天先补充这一点嘛。何章，你告诉我，烦躁是什么？
烦躁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人的无能的一个表现吧，就是他的那种状态，内心的一种状态，就是你的心是散的，是散的。
是。你在描述的，我在问你 definition，我在问你，我在向你要定义、概念，什么是烦躁？烦躁是什么？本质上它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不安静嘛。
你还是你还是个论论论，还是一个论断，还是一个审判？你比较习惯去审判，你不太习惯去分析，不太习惯去深挖，这个你要学习，艾斯塔说是无能，也是一个审判了，呀，我看看，伟珍说，哎，伟珍说对了，
那是不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就是一个情绪，烦躁就是一种情绪。何昭，你知道就是，情绪本身没价值，无好坏，但是呢，滥用情绪和情绪失控就产生了价值。产生了负面价值，所以人管理自己的情绪呢是责任。人失控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怎么了？
哎，我回来。
当人的情绪失控的时候呢，呀，就会领受后果。好，合照，那我们现在收，把这个概念收回来啊。如果啊，认真想一想。如果烦躁是一种情绪的话，人单单在烦躁当中，或者冒个头有烦的心理的话，那你说，你说，你应该怎么面对他？一，审判他；二，批评他；三，压抑他；四，疏导他，管理他。所以你清楚这个概念之后，你就知道怎么管理，你就知道怎么去面对情绪。不是一个需要去批评，情绪不是一个需要去论断、审判，但却是一个需要管理的。因为情绪可能本身它是一种中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不喜欢你， 这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对和错的。我看见你我就不太舒服，也没有什么对和错的。我喜欢你或者不喜欢你，就是我一种情绪的作怪。那我可能我看见你就勾起我30年前的一个不好的记忆，以至于我产生一种比较厌恶的情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何昭，这对这一点的认知，对每个人包括你在内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人有烦躁的情绪的时候呢，如果他身边有一个爱他的人，如果这个人是真心爱他的话，他的选项是什么？你有情绪，我也以情绪回之嘛，我报复你嘛，我怼回去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情绪使我觉得需要去 fight back， 我需要去报复你，我需要去怼回去，我需要战斗回去，这是人的本性在这里的。但是你如果是一个被基督得着的人，那你应该怎样做呢？当人有情绪的时候，你看今天的经文刚好在讲和解决这个问题。看见主内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情绪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选项是什么？你看看摩西，他选择安静，他选择止损，他选择祷告，选择把神的子民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了。摩西没有情绪，但是以色列人有情绪，甚至抱怨，甚至埋怨。以色列不急的去审判他，不急的给他们下结论。所以当你看见，就是你看摩西嘛，摩西为什么被上帝称为是懂他的人？我的朋友摩西，我听到这话我好感动的。他最后说米利暗的时候，你算什么？你竟敢与我的朋友与我的仆人相争。到了最后神会这么帮摩西说话，为什么呢？摩西真认识神，真懂神。他在这一刻的时候他选择安静。所以摩西的安静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榜样。好，那反过来何昭，当你听见妻子有情绪的时候，你也会烦躁。重点不是你的妻子为什么会烦躁，那是你为什么会也烦躁。留意，当我也烦躁的时候，暴露的不是对方的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看大卫，讲完摩西肯定讲大卫。大卫和摩西是圣经当中两个与神关系最近的人，而且这两个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不完全的人。大卫犯的罪大家都知道，摩西犯罪最后甚至连迦南都进不了，两个人都不是完全人呀。我们再了不起可能也做不到摩西和大卫的 level， 所以他们真的是我们的榜样，可以效法的榜样。所以当以色列正在埋怨发情绪的时候，你看看摩西这个榜样。如果我们没有照摩西这个榜样，就暴露出我们的生命与神不亲近，我们与神的关系有距离，我们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何昭，你这点呢，你这个时候不要把那个指头指向老婆，乃是指向自己。主啊，要效法大卫的祷告，我的心呢、啊、你为何忧闷，我的心呢、啊、你为何面对妻子的烦躁而烦躁。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当今天金义不在嘛，我们没办法说金义。如果金义在，我就可以当面直接跟他讲，你可能金义也可以说祷告，我的心呢，你为何烦躁？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向神祷告的圣经中的榜样。自己问自己，每个人向神交账。当你面对金义的烦躁的时候，你为何也烦躁呢？你只是被撒旦拖的带着节奏走而已。对不对？并不是你自己此时此刻成为了一个得胜的人，没有。所以面对的埋怨，面对的情绪，自己应该怎么做？那这几个概念很重要。伟真啊，今天要表扬你一下，你第一时间就反映出这个概念，说明你平常是有学习的，很好。 是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去下一个审判论断的结论，这样对自己是不利的，很难成长的。我们很难从那个捆绑当中脱离出来。好，我先讲到这里，回我听何昭回应一下。何昭，你说。
牧师，的确是这个定义吧，就是怎么去定义，就是定义一个东西，你能够清楚定义它，你才能认识它，认识它，你才能够解决这种问题吧。
Yeah.
所以很多的问题的确就是跟定义不清晰有关系。
好，这个是你也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对吧？所以对情绪的认知，对情绪的管理，对情绪的坦然，如何做到坦然呢？如果你清楚情绪是一种情绪之一而已，那你就有可能安静。你一旦安静，就有可能选择做一个平常人，怀一颗平常心，做一些平常事。他烦的是他的事啊，换句话讲，与你何干呢？为何要牵动你的情绪呢？你要烦，那是阁下的事情；你要闹，也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向神交账，不是我要向神交账。那我这么讲，不是说不关心的，但是我先把这个界限分清楚。就当对方，当某人有情绪，有这种反应的时候，你不去与狼共舞，你不去以对方的情绪为左右你自己的情绪的话，那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代祷者，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关怀者。哦，你有情绪，好，为你祷告，然后你就选择安静，你才有可能安静的下来。所以这个学习，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每天都要学习，每天要都要读圣经，每天都要读书，每天都要默想思考。你否则的话，很容易进入一个愚昧贫穷综合症。贫穷不一定是指财富的贫穷，是指人的思维。当人不学习的时候，有一天你那里就会贫乏，生出一片沼泽地，生出一片旷野地，它不再长庄稼，它不再产果实。接下来剩下什么呢？你除了产生负能量的 product， 你耕种了一年也不会有一粒麦子收成。道理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罗马书12:1-2讲的人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的话语摆在那里，你不学习，你不努力，小孩子所谓的怎么讲呢？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古话这么讲，什么意思呢？你小的年轻的时候不好好学习，长大付代价的。你在花费你这一生的体力而已。但试问，等你到达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你的体力会不如年轻的时候的，你会渐渐的体力消失的。我在挪威的时候认识一个科学家，他是个剑桥大学毕业的博士，他毕业以后来挪威工作，我跟他关系非常好，我常常去他家，我们闲聊，他也跟我谈心。他说：“哎呀，我现在很忧，他没信耶稣了。”我拿他做个例子，我很忧虑。我说：“为因何忧虑啊？”他就说：“你看我现在这把年纪的人了，我还不能从硬功变成软功。”哎，我没听过这样的说法。我说：“请教一下，何为硬功，何为软功啊？”他说：“年轻的时候呢，是可以拼精力、体力、动力，方方面面你可以去打拼一场。如果你到达一定年龄之后，你还没有 走到一个略略的用你的软实力就能够处理一些你生命当中的难题的时候，你就面对还要和刚刚入职的这些年轻人去拼同一个岗位同一个职场。他的意思就是他按道理这个年龄应该在部门应该当个官了。我说啊，非要当官吗？做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人员不行吗？他说不是说不行，乃是你有一个社会分工，你有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其实何昭，你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你这个年龄也开始面对这个问题了。你现在40岁到50岁之间，你慢慢慢慢这个年龄过了50之后，你在公司里边的干到有一天发现，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了，跟我工资差不多，待遇差不多，付出差不多，你会渐渐发现力不能支，走不下去。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人生不同的阶段就要做不同的事情。年轻是如此，年老也是一样，你们因为你总有跟你同龄的人，你总有跟你同样起跑线的人，人家在学习你不学习，这个差距就摆在这里。好，讲完这个属世界的东西，回来看属灵的事情。耶稣说天国天路是怎么回事，他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好，我努力你不努力，很快这个差距就出来了。你以为做了个祷告，做了个决志祷告，牧师帮你敬礼了，拿到天国的通行证了，走啦，回家去了，躺平吧。多少基督徒是这种心态，并不真正去追求主，并不真正的相信主。那你在做什么呢？那无非是自欺欺人嘛，自己骗自己嘛。不读经，不祷告，不唱诗，不赞美，久而久之，你就是一个属灵的废人。回到天家门口，耶稣一看你，这是何昭吗？不像你起初的爱怎么不见了？我不认识你。当然，这一定不是这么回事的，拿你做个例子来讲而已。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警醒，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属灵的废人。人来到教会，你还是不追求，还是不努力，你所活的光阴都在糟蹋主的恩典。那试问，你又如何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所以每天要学习，每天要追求，每天要祷告，每天要读经，每天要唱诗赞美神，就让上帝充满了你的每一个细胞，这是属灵生命的常态。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了。好，讲完一个如何面对情绪的问题，那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当你发现经意有情绪的时候，请你先放下你也要这样的动机。这句话你能听得懂吗？不知道。就人是有这种盲从性的，藏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自己不自觉，但是到了那一个时间节点，它就会跳出来邀请我们去跟从他。这是个很可怕的小魔鬼小撒旦躲在我们心里边。人犯错我们也要跟着去犯，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事情。你看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大祭司在那挑拨，在那作恶，所有人一起喊着对着耶稣说，钉死他，钉死他。人是盲从的。今天你看那些网上的那种辱骂、谩骂、羞辱，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有一个人说一句挑拨离间的，好像自以为政治正确的话，所有人跟你一起喊，哎呀，多不像话，网暴网攻。那跟我以前小的时候经过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样的，大家有一个喊说打倒刘少奇，每个人就跟着一起喊，都跟着毛泽东去作恶。毛泽东说林彪是叛徒卖国贼，个个又高呼口号打倒林彪。 到1976年4月7号说打倒邓小平，大家都高呼口号说打倒邓小平，人是很丑陋很邪恶的，你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你发现妻子在烦躁的时候，我们里边就有一个跟随 follow up 跟随去堕落的这个趋势的心在我们心里边。所以第一点的建议就是警醒自己心里边这种追随恶念的趋势。他如果烦躁的时候，那这不是我的事情，这是他的事情，我不需要与他认同去一起去烦。他烦躁是一个情绪，你跟随的烦躁你就变得犯罪了，听懂的意思吧？因为你没有管理你的情绪，你放任你的权利，放任你的情绪，情绪一旦放任就变成罪孽，情绪一旦被管理，它还在中性当中，还在 neutral 当中，甚至转化成一个悔改敬拜赞美，道理就那么简单。你把事情掰开揉碎的一点点去讲，分析清楚，你心里边要有数。所以不要追随罪恶，他发情绪你如果不论断，他就是一个中性的情绪而已，听懂吗？他烦躁你不论断，你知道量子纠缠吧？量子的问题你不看他，他没事的。越来越发现量子就是表达人的情绪，表达人的意识，表达人的互动。人和人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他有 负面的情绪，他有一些怨言，他有一些，你看摩西充满了智慧的。以色列人在那埋怨，以色列人在那很不开心，其实你发现没有，上帝都没说话，刚刚出来嘛，还怀念着埃及，一开始有些不习惯不适应，上帝都不说话，但他借着摩西呢，安静挽回邀请带到神面前来。所以摩西这个榜样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好，看到经意有情绪，有一些烦躁的情绪，先分清楚，我不需要跟随他一起去，这第一点。第二点，选择安静。什么安静呢？不是单单嘴巴安静哦，何昭看着我，你心里边要安静，选择让你的心安静。因为唯有当你的心安静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做一个什么选择呢？为他代祷嘛。哦，我知道了，不一定要讲出来啊。你现在情绪这样子啊，你这么烦躁，我来为你祷告。他烦也烦死你的，加重他的烦。你别说话，安静静为他祷告。首先选择安静，不说话了。这既然现在不是一个沟通的时候，选择安静。如果他是一个能够因着你的安静可能被神挽回的人，那你们就有可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一起去对话。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他选择继续如此这般，你也没有办法，你也控制不了他。人的道路是自己选的，你或是有生命的结果，你或者领受败坏的后果。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人要选择对上帝不当一回事，你有什么办法呢？你也没有办法，对吧？安静为了祷告。所以第二点，选择安静，进入代祷。第三，等候机会。就是如果他没有安静下来，你没有机会谈话的，连谈话的必要都没有，他还在情绪中，还在抱怨中，还在烦恼中，说什么呢？不说了，选择安静。不要假设你能够对一个正在烦恼、烦躁、有情绪的情况当中的人能够把话说进去，这是不可能的。你就选择安静为他祷告，默默地在神面前祷告，在他面前很久，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我知道了，就不再说话了。 不再说话不代表放弃，但是也不代表勉强。一个人不肯醒，你用什么方法叫醒他呢？给他个递个闹钟过去吗？他回手一拳打到你的鼻梁上，顺手一巴掌打到你的脸上，你何必自取其辱呢？不说为好，选择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为他祷告等候，直到他自己想通了，他回来找你跟你谈。如果他还是爱你的，如果你是爱他的，这都是人生的选项。不要做一个假设，人是不变的，这也是不可能的。人每天都在变。 The people is changeable in the world， 每个人都在变。但我们的标准不要以任何人的变化为变化为依据，我们唯独以耶稣基督为标准。任何人如果是与基督有同频同源同一条线，那就是我的弟兄姐妹，那就是我的家人，那就是我永远所爱的人，这是唯一的标准。我昨天晚上讲那个主日学的时候，我就讲的就人世间有几样情感。第一，我们最看重的是爱情，对不对？琼瑶写了那么多的好喜欢好喜欢的，我读了琼瑶这几个词儿之后，他的书我再也读不下去了。但是我能体会到当时那个小年轻的男女读到他这样的书的时候，琼瑶的书、琼瑶的电影、琼瑶的剧本多吸引几代年轻人呢、啊、到了金庸，问世间情为何物，但是金庸从来没有解决情是爱情是什么东西，他就问了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以生死相许。他的意思就是不合理的，情为什么会让人以生死相许呢？爱情与生命相比，为什么竟然比生命还重要吗？他对爱情打了个问号，提出个挑战。那他在哪得到解决呢？他的标杆模板就是郭靖与黄蓉。但是郭靖与黄蓉这个标准版的夫妻恩爱，请问我们在人世间有谁去羡慕他呢？一个正常人都不会羡慕他的，无趣、沉闷、 boring， 看得我打死也不想过他们俩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俩都戴着面具，都是一副假面具去生活。你看黄蓉一副面具对杨过说这样的话，同时回头又去跟郭靖说另外一套的话，他一直不以真诚的心去对杨过。他女儿把人的手给一剑把手给切斩断了，他的反应仍然还是偏帮偏心。反倒杨过他是一个异类，人家结婚找师父，他是乱伦呐、啊，在那个年代是个乱伦呐、啊。好，这是爱情。你看金庸的笔下，他是在嘲讽，就是人类人世间的爱情观。好，讲友情，杨过跟谁是友情呢？黄岛主杨兄弟，对不对？跟那个周伯通，每天疯疯癫癫的。他跟那个不拘一格的，就是他的笔法，就是在世间没有友情，同龄人没有情，一起竞争的环境也没有友情。他活成了一个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无情无爱，最后只有找师父去爱，找几个老头来结拜兄弟。金庸的笔下就是嘲讽今天的友情，也是虚幻的，也是不真实的。亲情在金庸的笔下嘲讽亲情，把亲情剥得体无完肤。但是读金庸的书，有谁读得懂这些呢？没有基督的智慧读不懂金庸的。 问世间情为何物呀？所以我们今天的标准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世间无真爱，世间无真情。不要相信这个世上离了耶稣基督还有真情真爱，这也是不可能的。不要太相信这些虚幻，都是自欺欺人的。除非以耶稣基督为标准，为我们唯一的追求渴慕，那么你才会有真正的爱情、友情、亲情，否则不可能的。你刚才提到牧师常常讲的血缘与灵缘的关系，人世间所有的悲剧都在血缘里边的，你发现没有？所有的悲剧都在血缘里边的。血缘这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好见证，你找不出一个人世间这个血缘关系可以从一而终，体现出他所谓原本期望当中的价值，一个人都没有，一例都没有。除非你与基督相遇，这个亲情转化，那才有一线生机，否则不可能的呀。不要太相信我跟他是同胞兄弟啊，什么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啦，都是骗人的鬼话，永远不要相信这样的话。一个人除非是与你在基督耶稣的核心价值观上认同，你们才会有真正的情、真正的爱、真正的道路、真正的关系，否则都是自欺欺人的。你回想起从小长得大，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博士，你所认识的所有人，大多数难道不都是你人生当中的陌路人吗？对不对？或是与你暗暗较劲、竞争，甚至还伤害你，给你拆个台啊，什么搞个障碍啊，使个坏啊，都是这样的人。有什么可夸呢？人世间毫无可夸的。所以你清楚这个道理之后，也不要假设小果、小鱼、小麦，你三个女儿，他们这一生必然彼此相爱，这也是不可能的。也不要相信这样的鬼话，同胞的兄弟姐妹不必然是关系好的，除非他们都共同有耶稣基督，就有一线生机，否则你拿血缘还在夸口啊。你看你给他提的标准，想不想我们家庭好啊？你说也不想我们家庭，你是让他立志行善由着他，他会跟你说啊，爹地啊，臣妾做不到啊。他很想好，他做不到，没有人能，问题是没有人能做到。但是人人都不想面对这个光景，这个真实的很残忍的血淋淋的。你把整个皮肤血肉一翻起来，翻开那个真相，里边都是血淋淋的事实，残忍的。所以不要做那些无谓的努力和奋争，没有用的。除非你把家人、把你身边的朋友带到耶稣基督来，与耶稣基督同频、同道、同行，你才有一线生机。否则都是虚假的，都是自欺欺人，也是既骗人也骗自己的。这是真话。这样的话听起来很残忍、很残酷，但是真实。我想愿意讲这样的真话和愿意用真理去思考的也是不多的。为什么这条路是窄路呢？很少人愿意去面对真实。清楚这一点的话，你心里不会是一种释放。我以后再也不背血缘的担子和包袱了。我不再假设因为是我的种、我的儿、我的孙，他就会怎么样。这是世界的诱惑。除非我把他带到基督面前来，让我们一同有基督耶稣的核心价值观，同奔天路，我们就有可能建立一个真实的彼此相爱，或是爱情，或是亲情，或是亲情，或是友情，否则都是自欺欺人。 我们前两天讨论一个话题，牧师老了谁来照顾，那是个玩笑的呀。那我最早的，我说我找可依照顾我。为什么？因为可依那个时候大概十年前吧，几年前跟我讲，我以后我要建立一个有牧师在里面的老人院，好感动。那讲完以后你信吗？过了几年我再问他，哎，可以啊，你说要建立一个有牧师在里面的老人院，可以说有这回事吗？当然他也知道是开玩笑了，他的玩笑当中是有道理的，谁来照顾你？那我说好吧，那可以不照，叫换会照顾吧。后来说我才不管啊，那是可以的事情，他们俩互相推。后来我就跟焕辉的女儿桂子讲，我说桂子，你妈没用，我找你了，以后你要照顾我。她是最老实的，这么多人就是桂子最老实。牧师你放心，哎，在达拉斯照顾你我可有办法了，德州的七八月份我就把你裹上棉被推到太阳地里边晒，我就在阴凉地方看着你啊。当然也是玩笑话。什么意思呢？讲来讲去就是这结也是不可能的。这么好的朋友，对吧？这么近的关系，你老了以后照顾老人是意味着什么？你老了以后是大小便失禁的，也有些老人痴呆的，你是个毫无能力照顾你自己生活的人。中国的老人就受到这个捆绑，知道吧？人就怕养而不能防老。我爸爸也跟我讲过这话，他说我，因为我在家里边，在父母的心目当中，我是那个最厚道的一个人，最有可能照顾他的人。所以我出国之前，我爸爸心里好不舒服。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吧，关系也没有合他的意，但是最终我说服他了，他让我走，我就87年就离开了，离开快40年了。他也是恐慌，我老了以后，我说爸爸你这辈子最怕什么？他说我最怕我老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的。当时的我没有像今天对这个问题认识的那么深刻。那么这个问题牵扯到什么问题呢？跟我们中国人的孝道是有关系的。啊，中国人是我一把屎一趴尿把你给拉扯大，所以你就应该养我，你应该赡养父母，一旦不赡养父母就有社死的危机啊，群起而攻之的危险啊。整个中国的社会都有一个把孝敬当作一个儿女必须回报父母的一个交换条件，所以在文化传统吞吃了圣经里面所说的孝。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在本质上，如果按照耶稣基督的标准，是无条件的彼此相爱的。换句话讲，父母养育儿女的时候，并不是以儿女今后能不能给我养老照顾我为标准为交换，乃说你不养我，你不照顾我，我仍然还要爱你，这是圣经观。但是文化传统观呢，你要敢不养我，我到你公司门口去闹去，我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大坏蛋，我造谣，我诽谤，我污蔑，这是中国文化。为什么大家觉得啊，就是中国有 No， 它是背后一个深层的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因为我当年养了你，我生了你，你就该报答我，你是姐姐，你照顾一下弟弟怎么了？你借点钱给弟弟做生意怎么了？不行吗？这是中国人。那作为父母来讲也是一样的，孩子长大了赚钱也不错，是不是必须要给父母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呢？ 我们也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先长大了，他们赚钱都赚得不错，他们的收入都是我的好几倍，那我有需要可不可以向他伸手呢？按照我们的文化传统来讲非常合情合理，对吧？哎 Come on, 拜托你们现在成长得这么好，难道我没功劳吗？拿钱来，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呢？我没有的。我得跟两个孩子讲，我说我绝对不主动向你们要一分钱，但是我有需要会与你分享，我有这样的需要请你们在神面前祷告，如果神有给你有这个感动，你因神而有一些奉献给我们，我们会接受的。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我生养了你，我照顾了你，把你栽培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你欠我的，这个不符合圣经，不符合基督的价值观。不要做一个奢望，特别做父母的，不要做一个奢望，好像儿女都欠了你。做到这点不容易的，你看从儿女到父母这一条路，人生走到最后，仍然还是一个是不是尊主为大，以耶稣的基督的心为心。你现在开始用这样的心去对待果果、小麦、小鱼，你会轻松轻省很多呀。你今后也不要奢望有谁会主动的那么甘心乐意的来照顾你的晚年，也不要做这个奢望，谁也不欠你的，我们一起欠耶稣基督的，欠上帝的，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一个相欠的关系。你唯一的心态就是祝福你的孩子，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这他是你生养的，如果因为他是你生养的，你才有一个动机照顾他，你是心胸狭窄。你照顾他是一个使命，何招？上帝把他的产业托付给你，让你做管家，至少在18年以前要照顾这个孩子。你照顾这个孩子也并不是必须要从那孩子得到任何回报，乃是要报答上帝对你的恩典和托付。等孩子18岁送上大学送上社会了，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你所托付的这个产业我今天可以向你交账的，我托付给你，以后的日子你照顾。我们两个孩子18岁，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所谓的正式的托付的。我跟他们讲，从女儿去大学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女儿你知道吗，过了今天晚上你就永远的离开我们家了。他很愣你的，永远离开，他不习惯了。我说是的，因为你18岁了，以后你再回家你是客人，你是访问你的父母家，你的家在这里，学校的 dorm 两个孩子住一房，这是你的家。如果今后你大学毕业了，找工作了，甚至结婚了，那又是你的新家。以后无论走到哪里住到哪里，那都是你个人的家，结婚就是你们两个新家，再回到家来你就是一个朋友，你就是个探访者。他现在一年回来我们家5-6次吧，就是圣诞节、感恩节，我的生日、师母的生日，然后还有一次左右什么日子。前几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回来过一次，是父亲节回来的。他说父亲节和母亲节合为一起回来，那其实他回的当天就是父亲节，意思意思就回来了，表达一下爱心，陪我们吃个饭。那我们现在也很小心，他们两个孩子毕业的时候一回来就到外面请我们吃西餐，吃好的，教会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会参与。但我后来发现不对，我说以后就在家里吃，爸爸妈妈做什么你就吃什么，别出去花钱，也不想花你们的钱呀。我觉得经济上干净清楚点比较好，不主动用你们钱，不主动花你们钱，不主动要你们钱，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女儿心里有点不舒服，她爸爸要是我想我们家在一起吃好一点，我说那你要祷告， 你看看，希望我们家吃好一点，并且你想付这个钱，是不是出于神？如果不是出于神，请你停止，你回到爸爸妈妈家，爸爸妈妈花钱请你们吃，但是你放心，我们也不会很奢侈的请你吃什么东西，都是吃平常的日子，过平常的生活，就面对你的现实。这是我们家最近在调整一些价值观，尽量减少花孩子的钱，因为你花的多是有负担的，钱的数量沉甸甸以后会产生量变，会产生质变的，所以千万不要再拿孩子给你钱作为一个夸耀，作为一个骄傲，作为一个夸口，减少，能减少就减少，过自己的日子，过耶和华给你的日子。所以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你清楚概念明了的时候，你教导女儿的时候，你就不会是教老大要管好两个妹妹哦，在两个妹妹面前做榜样哦，你就不会给小果这个压力，就事论事。你可以跟小果怎么讲呢？小果，她是你一母所生的姐妹，她不欠你，你也不欠她的，你们俩是平等的，在神面前有平等的地位，在父母面前也有同等的地位。所以当你看见妹妹有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来爸爸这里报告，这是你的责任。但是你却没有一个去管教她，却没有一个打她骂她的这个权利，对不起，你没有的。这也是我们教导文文从小到大，我说你没有一个管弟弟的责任，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全家一起开会，一起共同的面对祷告。但是你没有特权，不要因为你是姐姐，你比弟弟早来到世界四年，你就好像有个什么骄傲可以在他面前夸口。记住，你们是平等的。呀，就讲这些吧，合照。每一次你分享，我也回应一点点，那我想也会带来一些与此有关的核心价值观，也帮助我们在基督里共同的成长吧。不容易的，把圣经的真理化作生活生命的一些准则和一些参考的原则，也是极其不容易的。没有圣灵，没有神的带领，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诸如此类的认知，再加上我们如果还有老我，这娃就是我生的，我就是以后要我讹上他了，我就让他来照顾，你就自食其力，自食其果，人生就是这样子。你看中国现在多少家庭家家户户的悲剧都是这样子，父母一开始就不怀好意，生儿育女的时候就期待着儿女来回报自己，这是你想多了。儿女为什么要回报你？为什么要孝敬你？他迫于社会压力，他要不来给你表示表示的话，他受不了，是社，这叫社死啊！大家一起来骂你的，人都怕，中国人都怕这个的。从来活不出自由，从来活不出在神面前那份坦然无惧。人与人之间的爱，不必然表现在金钱和所谓的照顾上，不必然的，这是一个选项。如果这个人选项因神而选项，就有价值；因人而选项，就有悲剧。这也是个量子纠缠的问题。你的动机是如何，后果或者结果就也就产生必然的 consequence 或者是 result。同不同意啊？合照。你现在孩子还小，我也盼望能够用基督的爱，用圣经的教导带领你的家庭，带领你的孩子。记住牧师今天讲，我有些话讲的蛮 straightforward 的，很直截了当的，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真爱的。我的话讲下来，你观察，自古以来离开了耶稣基督，除了情欲、性欲、物欲， 贪欲，没有别的，没有，不会有别的，除非你在基督耶稣里沉淀下来，你才会体会到什么是爱，否则都是假的，或者是自欺欺人，或者是在陷在某一种欲望里边，他出不来而已。呀，人很容易把那种情欲和性欲误认为是爱情，这是虚幻的。情欲和性欲一过，什么都没了，一场空的。每个人成年人都知道，呀，年轻的时候因为性欲的缘故，追求性欲的这种满足，那有个婚姻，有个恋爱，就把性欲的这个最基本的生理要求给遮盖住了，好像我还蛮正经，好像我还蛮不错，道貌岸然的。呀，人一旦进入这两个欲望当中的时候，贪婪就来了，物欲就来了，所有东西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搞不清东南西北，找不到北，最后何谈爱，哪有爱，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面，一块遮羞布而已。所以人类是很可怜的，所以耶稣来是把我们人类最可怜的这张遮羞纸，这一层遮羞布给掀开了，让我们来面对他。原来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回到真理那里去。但是这样的话有谁听得懂呢？即使信了主也不一定听得懂，即使听得懂也不愿意去遵行，道理也是讲的这个道理，所以就会在信仰上显得疲沓，显得无所谓，显得无感，那都在这里，所以我的症结都在面对耶稣基督上。他是人生的把钥匙，拿着这把钥匙解开人世间所有的愚昧，打开看，让我们看见所有的智慧也在这里。所以盼望你跟妻子能够在圣经的根基，在基督耶稣的核心价值观，要在天路上同心同行。谢谢你今天的分享，你的分享总是很有价值的，总是会让牧师带出来一些更加深刻的分享，感谢主。
感谢主，我自己也是一直在想自己跟妻子的关系，我觉得不是耶稣基督我是走不到今天的，我很感恩，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不是说的就是
这一句话请你写在纸上，并且把这句话掰开揉碎了一点一点分析到底它是什么意思。我是觉得说这句话的人未必知道这句话的意义，包括你在内，但是我今天不谈，下次我们可以，你要愿意的话跟方丈约时间，我们专门谈这个话，不容易的。我们有一些误区，我们的 misunderstood 在很多部分的很多角落的，你说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走不到今天这一步，那换句话讲，你们有了耶稣基督，但是今天你们的地步还在这里啊，你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你会有个自欺欺人的倾向在你里边，你不面对。不过今天不谈了，这个太讲起来时间太长了，你知道就好，就是知道就是人是需要思考的，何章，你是读了博士的人，你应该具备一个思考的可能性的。当然读博士不代表就会思考，这个你也知道，博士是个学位，不必然拥有学问，所以当你不学习不思考不每天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博士可能会堕落到一个小学生的地步的，甚至小学生也有可能远远超过一个博士的智慧量，这个原因就是你一直与神要相连，与智慧的根源要相通，否则你不过就是活个愚昧的人生而已。 你今天在世界上这个全人类的观念，你是排在1%的顶峰的位置，你的收入、你的名誉、你的地位、你所处的国家都是全球领先最顶尖的位置上，但这个不代表你拥有智慧，不代表。听懂啊？不是这么讲，你听得懂。所以鼓励你的还是要每天不断的学习，心意更新而变化，呀，常常读读经，也常常读读书，呀，因为要拿到博士学位而读的那点书不足够的，蛮肤浅的，今天的博士学位都很肤浅，呀，因为今天的博士已经不是博士，它是个专士专才，就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读了几本书，做了几本 paper。然后就拿到某一个学位，何昭怎么不见了？哦，来了，刚才突然间就没了。你不生气吧？牧师说你即使有博士学位，
没有牧师，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我牧师仍然鼓励你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谦卑呀，在上帝的智慧面前，谁都不可以夸口。我这么讲不是单单对你说，我对我自己，我也是战战兢兢的，每天我都要读好多经，读好多书，我才敢睡觉，要不然夜不能寐啊，哪敢随便就把觉给睡了，一睡了，睡觉有的时候跟死亡没什么区别的，睡下去还能不能醒来都是未知数的，临死前我起码要读到一些我生命有确据的信息，我才敢睡下去，这一觉睡下去我可以见主面的，我才敢躺下去，是有战战兢兢的心的，今天这些熊孩子那么爱躺平，已经被愚昧完全吞吃了他那个敏锐了，是可怜的。如果是个敏锐的人，警醒的人，他是每天过的是个战战兢兢的日子，来到神面前活一个敬虔二字。好吧，何昭，跟你谈话就谈到这吧，好不好？
好的，谢牧师。
感谢主，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什么要谈的，把机会让给其他弟兄姐妹吧。阿石要说话，说。
哎，谢谢你跟何昭的一个分享吧。其实何昭弟兄说出来也是蛮多，我在思维生活里面所需要的，我是很感恩的、也其实今天的分享当中里面，其实我有两个点吧，我是得着蛮大的，就是以前你跟我记得你好几年前吧，那个时候你在教导我的时候是要把人跟情绪分开，但是自己的生命度还没达到那个层，没达到那个层次，都是领受不了人跟情绪的分开。所以来说吧，但今天的定义，感谢主吧，我大概应该明白到了我的焦点在哪里。还有一个就是说，安静的力量。这个安静的力量其实也是，就是我自己来说吧，我的情绪是一个相对不稳定。也比较容易被左右影响的一个人，就站立不住。其实以前的安静来说吧，等于说是把口一闭不说话就等于是安静，那其实这只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没有第二步。第二步的核心价值观是，其实为什么安静不得胜，在于自己的心，在于自己的核心，这样这自己真的是没有把那个焦点去，自己的价值没有放在神的手中，这一点的安静才是有力量的。那以前的往往的安静只是说我安静了，我不说话了，那其实里面那种是没有力量的，里面其实是软趴趴的。所以往往我在处理人际关系也好，各方面的，我往往我知道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 所以来说吧，我感谢主吧，今天的分享当中里面，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在对我说的。感谢主，谢谢牧师，真的是几年前跟我说了，我没办法去理解，但你还是感谢主吧，神上帝也使用牧师有这样的耐心跟爱心去忍耐我们的生命不成熟，还是不断的在说，到我今天我相对比以前明白了，谢谢，感谢主吧，我就分享这个，也是跟牧师说声谢谢。我领受，谢谢，我明白，现在比以前明白多了一些，谢谢牧师。
感谢主，阿石，你生命是一直在成长，一直在进步的呀。在五六年前，甚至七八年前刚认识你的时候，2018年、19年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记得你那个时候的样式，记得吧？
记得，牧师。
阿姆斯特丹去了，你不在一起啊 ？OK，
我刚下班回到家。
OK， 我先跟你讲完，然后再听他们讲吧。就是你记得，你一说话就挠脑袋，浑身都很紧张，你的心中的不安与惧怕充满着你的整个人的生命的，不敢见人，不敢说话，然后一说话一见人你就很害羞，然后你哪有今天这个胆量？坦然无惧打开视频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去见证主在你生命的工作，所以牧师对你是感恩的。我每每想起我们的阿斯弟兄，我心中常常对神发出敬拜和赞美的，真的是这样子呀。当然我对北欧的弟兄姐妹吧，有一份由历史由来的一份不是偏心，是一份偏爱，就是跟你们时间长一些，待的时间多一些，啊，那么长时间一直在一起服侍，所以就连接度会高一些，理解度啊、关注度也都会比对其他弟兄姐妹的地方的人会稍稍多一些。所以我说偏爱不是偏心，是这个道理，是留下的痕迹。那我先鼓励你了，也表扬你了，你有进步，你有成长。当然，同时你自己也知道，你要成长的地步还是蛮多的，要走的路也是蛮远的，所以你不可放弃，不可止步，不可停止。那刚才我跟何昭讲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指向你的，对不对？管理情绪啦，对不对？包括你怎么管理情绪啦，包括你如何选择怎么安静，这都是你要学的功课。你刚才讲的都是对的，不是单单嘴巴不说话就是安静。安静就把自己生命当中的权柄放给交给主，我信得过主在这里掌权，我不需要着急，这是安静。我不需要马上去反应，你分得清反应和回应吧？
分得清。你之前主日学当中里面我非常记得这个分享。
好，那我今天再给你一个新的概念啊，讲完之后我就听听哈姆斯达的团契他们要说什么。你知道什么是属灵生命吗？你知道如何知道一个人属灵生命怎样？怎么评估？怎么看见？怎么知道呢？如何被人、被神、被教会知道你的属灵生命如何的光景？你知道吗？
我可能比较肤浅的。
没关系，
不要不是很理解吧，就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当中里面，我是觉得会不会是因为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当时的反应出来是否看到有基督的心意，如果有的话可能你的属灵生命会比较好一些，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警醒跟学习。
你跟何昭一样都是缺乏一个概念的逻辑训练学习，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刚才讲的很对，但是概念没用对。就是你记住我下面讲，就是当一个突发事件，你没有准备好的一个突发事件临到你的时候，你是两个选项，你或是回应或是反应。如果你是回应，那说明你离主比较近一些，比较健康一些。如果你是反应，离老我近一些，离撒旦近一些。 这就是衡量一个人属灵生命光景的标准。所以你就回想一下，在你之前的一年多，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边，去年的七月份到现在，有哪些事情是你生命当中被称之为突发事件的？这是你要回想，做个笔记。然后当突发事件来到的时候，你的生命的光景的状态是回应还是反应？这个你要去思考。思考完以后把它记录下来，你才知道今后怎么去改啊，怎么去调整啊。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你会有情绪，对吧？然后说话啊，语气啊，那身边人都会知道的，你也知道，但你控制不了你自己，它就是出来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处于一种失控的光景，这表明你的属灵生命出了状况。那你要在神面前找原因，主啊，为什么我会在这种情况当中我的情绪会失控呢？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会要选择也好，失控也罢，我在反应中而不在回应中呢？这个时候你就有个方向去祷告了。那以后再遇到这个事情呢，选择安静不说话。不说话呢也赶紧抓，记住不说话的时候不是说是停了不动，那赶紧祷告，主啊，快快帮我救命啊，我处在这个情况往往就容易会犯罪的，我情绪会失控，你要帮我呀。其实这个回应就是抓住主不放的，向主发出呼求，就是一个人掉到水里的快死了，跟主说 Help Help 救命。这是安静的唯一的状态，安静的不是道貌岸然，安静的时候不是说你好像显得比较属灵显得比较好， No， 向神呼求，求主帮助，这是安静，交主权，向主呼求，求神帮助，谁都会经历这个的，每一个人都不例外的。好，我让那个哈姆斯达的弟兄姐妹回应，好不好？把时间给他们。那你们是哪一位啊？哈姆斯达团契要不要出来见个面，让我知道谁举手啊？
是我。
哦，看呀。
你上
脸出来好不好、啊？
不是说上次说要点我来着。
看是，你好久不见你了，我就跟你妈妈也讲，跟你舅舅也讲，我说好久不见，看跟阿比了都没见到。今天听到你们俩唱诗歌，我就很开心啦。而且你把帽子摘下来，我要看你的眼睛，看不到你的眼睛。人和人之间对话，彼此之间呀，眼睛要相对，我才知道你的心灵在想什么。脸红了，害羞了，
快点。
你把镜头对你多一点，不要只有容易一走就没了。
OK，
好的，嗯。
就是今天的分享，就是今天上课嘛，然后就觉得说，从表面上看，就是摩西带以色列人脱离了那个奴仆的生活嘛，但是在属灵上面感觉像是我的感觉哈，就又像是像是那种洗礼，然后进入到了属灵的自由里面的那种感觉。
嗯。
总结是这样子，今天的分享，然后还有属灵的一位姐妹分享说，跨越属世界和人的眼光，从神的眼光和呼召去看自己的生命。好，
嗯，
这样子，
嗯，好，感谢主，这是阿比跟 Eric， 我先问一下 Eric。Eric, do you have something you want to share? Eric?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想分享? Something you want to share?
No.
Okay. Anytime, if you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here, anywhere, just let me know. I encourage you, and I have good enough the expectation on you. Okay? 好，阿比，你来分享一下吧。 你可以讲中文。啊，什么？我听不到。
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啊，没有什么想分享。那你讲一讲吧，你近况如何？都好吗？啊，
最近。
你的大学准备的怎么样啊？什么时候入学？
还没有读大学呢。
还没有啊，现在是还有，你现在是几年级？还有多长时间去？
准备高三。
哦，准备高三，就明年去读大学是吧？不是今年。
对，明年读。
明年读，好的。准备想读哪一家大学？哥德堡大学吗？还是？
奥斯。
啊？
阿尔姆斯。
哦，在哪里的？地点在哪里？
哥德
堡。哦，约德伯 ，OK， 是个理工科大学是吧？
大学对。
想有没有想着选择什么专业啊？
Mechatronic
OK， 好吧，那就希望常常在这里见到你们，来分享你们的生命，好吧？现在魏涵到了没有？今天？
对啊，
魏涵到了没有？我见着你们的孩子，我就很开心，你知道吧？你们在的话呢，我就很安慰。Hi， 魏涵 ，How are you doing？ Very good to see you。You and your brother pretty tall, very tall. You know, every time when I meet up you, I have to look at you like that. You know, you're so tall, so tall. Can you a little bit humble, little, downgrade a little bit of you, and let me can see you. How are you doing?
Good.
Yeah, everything good in school, in your school?
Come on, Dada.
Okay. You prefer speak English or I can speak Norwegian to you?
English.
English, that's good. Okay. What do you feel these days? You feel happy? You feel heavy? You feel normal? What's your feeling?
Normal, relax, I think.
Just relax, no feel.
They're having summer breaks, so that's why.
Okay. So I hope next time when I see you again, so we have time to talk more. It's okay?
Okay.
Yeah. Yeah. I love you guys. Okay. All the kids, I love you. Eric, I know this summer you will get baptized, right?
Yeah, I think so.
Okay. That's great. You know...I'm so excited when I hear that good news for me. I love your kids so much. When I hear the good news for me, that's really wonderful. I'm so happy for that. So, but this time, the church will let teacher Mike to do the baptism for you. So I cannot cross him. Yeah, do that. That's not good. Even though I have the desire, but I think let him do that. That's good. They're appropriate for church, for you. Yeah. 好，艾达是不是有话要说呀？
对，我想说两句。
请说。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从出埃及记哈，其实会看到以色列人从一开始的抱怨，在埃及手下的那种苦哀求，到。一步步红海后面，过了红海以后，也还是不断的这种发怨言的这种本性难移哈。就说我就在想，其实我们确实，从这一点上我也看到，说有时候也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好，真的自己也有这种痕迹。当我说，感觉到别人在抱怨的时候。我其实也看到自己的不安静，也有自己以这种方式来表达的时候，里面其实也带着抱怨。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我觉得今天的讲到经文当中所呈现的这一些，让我觉得真的是人没有什么好靠自己，也没有什么在这世界上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没有任何一样事情能够帮助到你。真的是除了你在神的话语当中 来顺服他，你让圣灵来帮助你，让神自己亲自的来带领你，就说没有，人真的没有办法，也因为自己看到自己这样子，可能也就是比较容易对别人生出有同理心，就容易对别人有同理心，就不会再用那种很论断去认为别人在抱怨，其实我也在用抱怨的方式去指责别人的抱怨，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一个让我自己很释放的一种反省，就是这个反省反而让我心里面一宽，就是这样子，就忍不住眼泪都要落出来。好了，我分享完了，谢谢。
感谢主，听到你分享，你知道牧师很安慰。艾达，我听到你分享，牧师很安慰。我跟你是比较互相熟悉的人，那么多年了，互相的了解啊，认知啊，关系啊，都是很密切的。所以你这么分享，我深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的生命跟神之间有怎样的互动，你听得懂我的话。我说，牧师说心里面很安慰，你也懂，我们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一个相互的理解吧，我想你懂的，所以我说我很安慰，也期盼的未来吧，未来你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互动，有些东西你看远一些，看开一些。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可能心里边所计较所执着的东西都是不值得的，没价值的。其实唯有到了最后就是抓住耶稣基督，没有别的东西了，其他都不重要。
好的，谢谢。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夏翔是不是有话说还是没话说？
牧师感谢主啊，今天在我们家聚会是我先生做的饭，
了不起了不起，
感谢主。其实我也一直在祷告，我就觉得怎么自己就没有平安跟喜乐呢？我觉得今天就是牧师跟何昭弟兄讲，其实我觉得对很多人都是通用的。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我真的是承认我没有就是说真正的认识神。如果认识神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永恒的角度来讲，就是从神的这个来讲，这是我一个开始的一个目标吧。然后讲就是为什么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觉得这句话根本就没有虚。以前读圣经就说有的是读的比较虚，而且不明白，不会反省。就刚才你讲的那个，没有基督的话就没有真正的爱情，没有就是友情，也没有那个亲情。其实刚才我在看那个，又读了一遍创世纪啊，就是说那个犯罪之后，那个爱情就没有了，就包括那个亚当跟夏娃，就看得很清楚，那个真正的爱情已经就是破碎的嘛。然后那个亲情就是那个该隐跟亚伯，然后亲情也就破裂了，最后就是说那个拉麦，就是那个友情也是一起破碎的，就是那一系列看，然后最后就有了一句话，就是说又生了一个儿子赛特，从那个以后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命。其实圣经从一开始就给你展现得很清楚，就刚才就讲你说那个金庸，他刚才肯定是他没有这个信仰，他也看到不到没有圣灵那个带领嘛。但是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你看到这个真相的话，我觉得人就不要有那种虚晃的那种期待去自己去做，或者去要求别人。你如果没有那个虚晃的期待之后，你就能比较平静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像刚才牧师你讲好多那个形而上的东西，然后包括控制情绪，他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你那个读经啊，祷告啊，然后就说唱赞美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听的好多都是那个老三套。但是今天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生命的一个关键吧。我觉得也是圣灵的一个启示吧。如果不用这样带领的话，我觉得自己还是有时候把那个祷告有什么用啊？有时候也会有这种， 但是不是，就像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有时候他会变来变去的，但是我觉得人会变，但是神不会变，对神的依靠永远不变。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反思，我说完了，谢谢。
感谢主呀，谢谢夏翔的分享，你的分享往往是蛮有深度呀，蛮有领悟，所以让牧师也很感恩呀。因着你这个分享，牧师也觉得蛮有盼望的。我的生命的价值其实就是你们生命的成长，你们生命的成长离主越近，我生命的价值也就越高啊。否则的话，说心里话，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招谁惹谁了呀？我怎么跑来当牧师了呀？我怎么跑来，你懂我意思吧？我怎么不去股票市场去赚钱？怎么我不到那么多有价值的地方增加自己的财富呢？唯一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一个更高的价值，超越世界，超越物欲，超越各样的价值的价值是在基督里，而我在基督里的价值就是教会弟兄姐妹的成长呀。约翰说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并他的教会，也就是你们每一位的生命成长就是我生命之所以衰微的价值所在。好，感谢主吧，今天就到这了，时候到了。我不知道默默在不在啊，他可能已经走了还是已经不在了，我不知道今天他们安排那个
怎么走。现在我是 host
啊，你是 host 的哦， OK， 那做个祷告吧。你快，你今天过不过来啊？
我可以过来了。
那快过来吧，祷告结束过来。
亲爱的，给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本周的两场的敬拜，还有主日学的分享跟学习。主，就求你保守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呀真认识你，因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求你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能够真的是学习一个安静的生命，在安静的当中来与你相亲，在安静的当中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亏欠，自己的有限，自己的罪性。求你让我们就不要再活我们的老我，求你来带领我。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